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本周明慧电视节目，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修炼原地时事评论，八旬老太还能颠覆国家政权。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台湾淡水环境艺术节采街活动10月14日于淡水金色水岸广场热闹登场，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仙女队今年继续担任压轴的表演队伍。天国乐团成员应邀参加本次采街游行，场面盛大，沿途受到观众夹道欢迎。连先生与连太太赞扬天国乐团的演出整齐划一，很震撼。连太太说，其实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很需要真善忍，看人自己的选择，看人要不要。世间总是有善与恶，看你要选哪一个方向，看每个人怎么做。
美国大纽约地区千名法轮功学员10月15日在纽约的第三大华人小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声援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 4.2 亿。有游行观众说，这个游行是法轮功对人类的贡献。游行队伍分为三大方阵，分别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4亿2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打头阵的是由威武雄壮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他们带来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法轮圣王等曲目。
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15日在费城中国城集会，声援4亿2000万中国人三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当天的集会收到了宾州众议院对退党运动的褒奖，宾州州参议员谢里夫斯瑞特到场发表演讲，他赞扬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能够帮助美国民众认识到中共对信仰的迫害。35名华人现场选择了三退。宾州众议院为法轮功学员当天的活动发来了褒奖信。
夏威夷第61届秋季食品及新产品展10月6日至8日在火奴鲁鲁檀香山市的布莱斯德尔中心的展览厅举行，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展位，并在展厅的舞台上演示五套功法，传递大法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学员们向人们更详细地讲述了在实践真善忍后身心受益、心性升华的经历，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不少参观的人们对大法修炼很感兴趣，详细地询问了当地练功点的具体信息以及网络信息查询的办法。
10月20到22号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中心举行了第36届多伦多国际雪地摩托展，法轮功学员再次设立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史蒂夫是活动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他学了功法后说，学练法轮功的时候，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让我暂时忘记了所有的心事和烦恼，心情完全舒缓。我想要继续练下去，成为我生活中的习惯。史蒂夫说，在这里我就能感受到真善忍的场围绕着展位，所以这个地方让人感到平静美好，人们能感受到学员的包容和善意。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来学。
每周荷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及乌德勒支等城市举办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各界民众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到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24年来迫害法轮功的真相。10月9日和16日，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乌德勒支市中心繁忙的中央车站，他们在这里展示真相横幅，集体练功，发放真相传单，征集签名，向路人讲述火灾奇观的罪恶。来到真相展位的人络绎不绝，当人们得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后，都震惊不已。许多人表示反对这场迫害，并称赞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价值观的坚守。
克罗地亚法轮大法学员10月14日在首都萨格勒布举办了一次集体弘法活动，向公众介绍法轮大法，告诉人们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活动在城市中心附近的汤米斯拉夫国王广场举行，吸引了很多当地居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前来了解法轮大法及其真善忍原则。当听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详细情况后，很多人感到震惊。有些人在呼吁结束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
10月7日，来自保加利亚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索菲亚，在市中心举行为期一天的讲真相活动。当天的活动设在南公园和市中心的一些最繁忙的地点。学员们除了与索菲亚市民分享法轮大法对心灵和身体的受益外，还向人们讲述了已经持续24年的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人驻足了解真相，并签署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请愿书，谴责中共的恶行。一位名叫如米亚娜的女士在听到中国学员遭受的迫害后深受触动，她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是对无辜人的暴行，你们一定要告诉世人，警醒人们，让他们听到你们的故事。如米亚娜签署了谴责中共的请愿书，还与学员们一起分发真相传单。
德国杜塞尔多夫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10月21日在市中心繁华的步行街上搭起真相点，学员们演示了五套功法，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了中共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
德国南部法轮功学员10月14日来到梅尔斯堡，向当地居民和游客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表示想学法轮功，同时也震惊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迫害。约根是一位教堂的牧师，了解到中共的迫害，反复问学员自己能做点什么，是否可以捐款等。临走前，他为反迫害签了名，并表示会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告诉给身边的人。
德国汉诺威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10月14日举办了信息日活动，有许多市民和游客来到真相点为反迫害签名。他们有的人独自前来，有的成群结队来到真相点，还有的坐着轮椅来签名。很多人认真地向学员了解法轮功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人们对迫害的残酷，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感到震惊。学员们每个月都会在汉诺威市中心的真相点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10月8日在西班牙北部古城韦斯卡的纳瓦拉广场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甚至活摘器官的灭绝人性的残暴行径，同时征集反迫害签名，使更多的当地市民和游客了解真相，同时谴责中共暴行，呼吁停止迫害。安德烈斯夫妇对中共迫害和活摘器官法轮功学员的暴行表示愤慨，立即签名声援法轮功。他们表示对中共的独裁统治早有耳闻，但是绝想不到世界上竟有活摘器官这样如此令人发指的野蛮和非人类的暴行发生。他们希望早日停止迫害，希望中国人也能享有信仰自由。
本周明慧电视节目，本周发布的明慧电视有：一、明慧简讯，在以色列战争中传播希望；二、明慧简讯，在俄乌战争中送平和；三、法轮功练功音乐五套功法两小时，和法轮功练功音乐五套功法一小时视频，供有缘人和新学员在线收看。欢迎翻墙到干净世界和油管的明慧电视频道转发、订阅和点赞明慧电视节目，搜索关键词 MINGHUITV 无空格明慧电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四川广安市唐协文等三名法轮功学员2023年8月30日被华蓥市法院非法判刑，其中唐协文被冤判4年勒索罚金15000元，彭清玲被冤判3年勒索罚款10000元，向天秀被冤判2年缓刑3年勒索罚款5000元。
吉林农安县法轮功学员于凤珍70岁于永琴，2023年5月7日在德惠市同泰乡集市向民众讲真相时被同泰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德惠市拘留所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于永琴因出现严重病症被保外就医。2023年8月于凤珍、于永琴分别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8月15日两人被劫持到位于长春的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
山东潍坊市65岁法轮功学员孔祥银女士2023年7月23日在早市被奎文东关派出所奎文公安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之后被构陷到奎文区检察院法院，9月26日遭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
辽宁营口市今年66岁的法轮功学员邹建华女士2023年7月6日被辽中市法院非法判刑18个月，非法罚金20000元。邹建华已上诉，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邹建华家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母亲陈万莲今年87岁，父亲瘫痪不能自理，平时两位老人都是邹建华照顾。2023年1月30日邹建华在沈阳市皇姑区母亲家中被警察绑架。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法轮功学员胡元琴先生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3年1月4日被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东山派出所警察绑架，他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江宁区看守所迫害。2023年10月中旬获悉，胡元琴被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4个月。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次剜心透骨的修心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4日。我把近几年来经历的三次剜心透骨的修心历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你能把这技术带到天国啊。我弟刚开始用电话讲真相的时候，我就接触到这个项目，同单位的另一个同修从外地学了一些这方面的技术，我们就配合着做，他买手机和内存卡，我负责拷贝安装。后来这个同修到外地工作去了，我就自己做，又购买了一台 IBM 二手电脑， 到技术论坛查找相关技术，学会了刷机、安装自动发短信、彩信、打语音、口讲劝三退的真相电话技术。这期间不知熬了多少个夜，克服了多少困难。从不会电脑到学会上技术论坛，查找、下载、拷贝、安装、优化设置，直至一个完美的救人法器——真相电话的产生。虽苦，但也磨去了我许多人心，比如依赖心、安逸心、烦躁心、为难情绪等。当然，这与我坚持不懈的学法有直接关系。没有师父与大法的加持，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是绝对学不会的。有一天，协调同修来找我说，真相电话救人的力度大，还容易普及，听说你会这方面的技术，咱们配合一下，你负责技术，我们负责资金的筹备与普及，把用真相电话救人的项目开展起来，救度众生。我说行。就这样，我联系外地同修，陆续大量购买能批量定制真相电话的手机、手机卡和内存卡，协调同修提供安全场所，大批量的定制真相电话，协调同修与本地同修交流使用真相电话救人的重要性与好处。重要性是拓宽救人的渠道，更多的救度世人。好处是在不影响在当地面对面讲真相的同时，背一部或几部真相语音电话，同时救度全国各地的世人。因此同修们纷纷购买，协调同修把好关，以成本的价格卖给同修，我负责技术维护，提供电话号码，更新语音文件，从明慧网上下载最新语音文件，把听真相语音电话未三退的世人号码中听得时间长的电话号码给口讲的同修直接劝三退用，听得时间短的电话号码发真相短信和彩信。就这样，在全体同修的共同努力与有序的配合下，用真相电话救人的方式迅速兴起，我也是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了。为了保证这个项目的正常运转，我几乎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上了。由于真相电话的数量越来越多，我还是忙不过来，协调同修就从各片同修中挑选几个有热心的同修跟我学习有关技术，同我一起维护。我们虽然累了点儿，但看到同修们手里一张张的三退名单，心里那个高兴啊。通过打语音电话救人，有一些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陆续的走出来救人了。也有同修开着车拉着几个同修，一边口讲劝三退，一边拨打多部语音电话救人，一天下来救了五六十人，同修们都在努力的兑现着誓约。有一天，同修 A 突然跟我说，我去省城打工，联系到当地的同修，发现那里的同修用的真相语音电话都没有按照技术论坛要求设置，效果不好，影响救人，他们也不会，你再教教我，我去给他们设置。我说，你不是学过吗？他说，有些日子没弄了，有些记不全了。我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沈城都是这种情况的话，岂是一个人能解决得了的？我没有直接回复他。我约了当地协调同修，说了此情况，希望他们能联系上沈城协调同修，找几个同修来我地学习一下优化设置与技术维护。当时 A 同修也在场，屋里有好几个同修，我们正在集中精力在商量。这个 A 同修突然大声呵斥道，你是不是有私心？你能把这技术带到天国呀？你当着这么多同修的面，你敢说你没私心吗？一脸气呼呼的表情。这突然来的情况把我弄懵了，我心想，我是为外地同修整体着想才把协调人叫来商量此事的，我怎么又有私心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没有再辩解，但这个委屈呀，脸在发烧，心里憋屈。等他们都走了，我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同修的面大声指责我？难道我不应该找协调同修解决这个问题吗？是不是去我的爱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 我确实有这样的人心，那我就不管事情的对与错，去掉这些人心，清除他们。我发了一阵正念，感觉空间场清亮了许多。我想学法，但还是静不下心，心里还是不平衡，堵得慌。这时天已经很晚了，学不进法，想睡觉又睡不着，我就在地上一圈一圈的踱步，心里在一遍一遍地过滤着各种执着心，好像都刮点边，又好像不完全是。他为什么说我有私心？为什么说你能把这技术带到天国呀？我明白了，他是怨我没再教他。我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找，我为什么没再教他？因为他不着调，今天学会了，过一些天人找不着了，忙的时候指不上他，我就不愿意教，我对他有怨气，所以他才怨我。正因为我对他有看法，所以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找协调同修解决。毕竟这个情况是他先发现的，不自觉中伤害了他，做事不考虑别人，这不就是私心在作怪吗？我终于找到了隐藏很深的自我，我的心一下敞亮了。谢谢同修帮我指出这颗心，对你的伤害，我发自内心地说，对不起。第二部分，你把那根全除掉，它不就不长了吗？我在一家公司当门卫，公司有很大的一个院子，长了很多杂草，年年因为割草总挨老板的训。我当时只想到修炼人不能杀生，所以不愿割草，因为割草免不了要弄死虫虫草草的。逼得没招的时候，就一边割草一边小声对草说，这可不是我有意伤害你们的，是老板逼的。由于很重的抵触情绪，就是矛盾也就更加突出了。我也知道师父讲的圆融这个法，可是修炼真的不是想当然，也不是表面明白了这里就能做到的，没达到那个标准，心里就没底，就不敢做。可是老板却年年催，年年看着你割。有一天突然我悟到了，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没有偶然的，割草是工作的需要，我没有去有意的伤害他们。当大法弟子圆满时，师父会把这些被伤害的生命善解到大法弟子的世界中去。从另一角度来说，通过这种方式不也在救度他们吗？我一下子放下了怕杀生的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圆融》中说，忍中有舍，而舍尽方为无漏之更高法理。在那一刻，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这法的一层含义。从那以后，我就主动地去割草，可是矛盾并没有因为我的态度的转变而消失，老板却提出了尖锐的要求，刁难我，这是我当时的感受。去年开春，老板指着刚刚长出苗的草对我说，用镰刀割，那草很快不就又长高了吗？用锄头锄，长得不就慢了吗？我茫然了，这么大面积的草，用锄头一点点的锄，况且这地面大多都是沙石地，还有砖头瓦块，松软的地方很少，这不是老板有意在刁难我吗？后来又一想，我不能起心，老板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违背大法的原则。在院子里找锄头没找到，我就去商量老板买一把锄头，老板却一脸的不高兴，动不动就买，动不动就花钱。我说那就做一把锄头也行，那做不用钱呢？我一听老板是不想花钱，就问，那没锄头怎么锄草啊？不能借吗？我无语了，现在农民也不用锄头锄草啊，都用除草剂了，上哪儿去借锄头呢？再说那么多的草里到处是石头瓦块铁块，把锄头弄崩了怎么还人家？我无奈地回到了门卫室，就听屋外一员工说，这有一把锄头。我出去一看，一把锄头不知何时挂在车棚里， 从那天起，我就天天用锄头除草。除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累呀。有时候那一块地面硬，除了好久才除干净一小块，我已经累得大汗淋漓，再加上烈日当空，汗水从我的脸颊流下来。我要守住自己的心性，不计较利益的得失，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放下了不平衡的心理，天天看着杂草的长势，哪长高了我就除哪。我把这么大面积的杂草除到这种程度，我想老板一定会满意了，我也不会再挨说了。可没想到有一天，老板突然指着地面露出的草根对我大声说，你把那根全除掉，它不就不长了吗？我愕然了，我万万没想到老板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没听说哪个农民能把草根除尽，这不是有意刁难人吗？我实在想不通，老板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真的做不到。我的怨气一下子就出来了，心里那个憋屈，想做好怎么就这么难呢？一连几天我也高兴不起来。一天我与同修交流此事，一个同修突然大声说，老板叫你把那根全除掉，那是师父在利用他的嘴点悟你，把执着心的根儿去掉，那不是好事吗？有什么想不通的呢？哦，同修说的有道理，我执着的根儿没去掉，于是我就深度向内找，找到了不愿意让人说的心，以努力干好工作不叫老板说来掩盖自己不让人说的心，找到执着心就清除掉。可老板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老是不满意呢？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很多时候都是下班后还在除草，我不求加班费，我也不求老板的表扬，只要老板满意我不挨训就行，这不是图回报的心吗？我的努力工作是为了不挨训，这颗心实在是太狡猾了，让我察觉不到。师父在《红引道中》说，坐而不求，常居道中。今天我找到了这颗心，绝不能保留，真正做到师父法中的要求。第三部分，你这种状态很危险。与我同在门卫工作的同修 B， 他爱攒东西，别人给他的陈旧物品他都要，现在用不上的，他说以后能用，就东窝西藏。他喜欢去旧物市场买东西，不管有用没用，喜欢就买，把门卫室堆得满满的。一开始我提醒他不要弄那么多东西，这不是家，这是公共场所，注意影响。后来他又从手机上买二手物品，天天翻看手机。同修 B 一直是学法练功困，发正念导长，我就跟他交流，修炼就是去执着的过程，你的贪心利益心这么重，你不用心赶快修还助长他们，还贪恋上了手机。就这样屡次的说，他也听疲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一看也起不到作用，也就没了善心，说话也不客气了，争斗心、怨心、指责心、瞧不起他的心都出来了，有的时候还有意说话刺激他，他的很多行为我也越来越看不惯，动不动就大声地斥责他一顿。表面我在帮他，实质上我在向外看，忘了修自己。直到有一天与同修交流，同修说我语气不善，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还有的同修说我党文化的东西多，说话不正面说，总用反问的语气，一说到逼同修就讽刺挖苦的等等。我警醒了，我在别人眼里都变成这个样了，我还不自知，还觉得自己不错呢，我真得用心找找自己了。到学法点上我说出了此事，我又不自觉地说起了逼同修的种种行为，说了很长时间。同修突然打断我的话，快一上午了，净听你说别人的缺点，没听到你说自己哪儿不对，你这种状态很危险。我心里头还不服气，想说又忍了下来，但心里却非常难受。同修又接着说， 看到别人的缺点修自己，这是交流。只说别人的缺点不找自己，那就是在背后说别人的闲话。修炼就修自己，别人的缺点你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别人的每个缺点都能动了你的心，你才会记得那么清楚。你这种状态不危险吗？同修的一席话说得我心服口服，心里虽然在翻江倒海的折腾着，但我知道这是触碰了我那颗不愿意叫人说的心。我低下了头，努力地抑制着情绪，静静地听着。我知道这颗心要去掉了，它在垂死挣扎。在回家的路上，我思考着同修的话，心里格外的平静。那种平静就像大脑的其他部分都被抑制了，只有主意识在思考问题。想起平时我对B同修语言上的伤害，感到很惭愧。师父叫我们多看同修的优点，我却盯着同修的缺点不放。我认识到多看同修的优点，就能包容同修的缺点，这就是善。总盯着同修的缺点不放，越看越来气，那就会助长恶。党文化中只有恶没有善，大法弟子能从法中修出大善，党文化的东西也就不复存在了。不注意修善，还会助长许多执着心。修炼是严肃的，大法弟子必须得修出善，修出为他的境界。结语：通过几次弯心透骨的修行历程，我悟到，旧宇宙的属性是未思的，大法修炼者也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各种执着心也是从思中生成的。新宇宙是为他的，只要大法弟子积极主动同化大法，同化的越多，执着心就越少，最后完全同化了大法，执着心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要能都为别人着想，考虑的基点都是为他的，执着当尽。
请听小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帮助我摆脱网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小栗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4日。去年上学期的课程有一大半都是网课，而我之前有爱看小视频的习惯，刚开始上网课时我表现得还可以，可能因为我的正念占据了上风吧。每次想看小视频的想法出来，都能被我的正念抑制住。可是网课上久了，我就开始在网上和同班同学聊天，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很多关于游戏、现代歌曲等东西。从此，我上课经常溜号，不注意听讲，胆子越来越大。上课期间，偷偷地看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妈妈同修极力阻止我上网，但她看不住我，我能巧妙地躲过她。就在我想要玩电脑时，那个控制我玩的邪恶生命立刻就在我脑子里打出怎么玩的方法，就连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我都会了。那时候我还以作业多没有时间为理由，几乎不学法了，更不练功了。就在这时候，我的正念没了，上主苛刻也不在乎了，在网上看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长了，胆子也大起来了。当时看的时候觉得挺过瘾，可是看完之后却发现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感觉已经满了。本来能看懂的数学题就像天文数字那样看不懂了，网上那些不好的情节在我眼前忽闪忽现的，我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这时我感觉身体发沉，好像脑子里的一股清亮的东西飞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污浊的东西。我的眼睛也会流出一些水，每次流完后我都感受到眼睛里很干很难受。过了数日，我感觉网上那个东西在控制我，使我无法自拔。如果我不看的话，那个控制我的邪恶生命就难受，在我这的表现就是焦躁不安。那段时间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数学、语文、英语都从90多分降到70多分，感觉自己学习力不从心， 又要面临期末考试，我手忙脚乱的，心里更是忐忑不安。我想取得好成绩，自知感觉考试不会好，想跟师父说把考试往后延一下吧。没想到过几天老师就说，由于这次疫情放开，很多学生都阳了，教育局决定提前放寒假，下学期开学后再考试。我听了很激动，谢谢师父给我这次机会。我本打算假期能多学法，可是刚放假两三天，我就又按耐不住了，心猿意马，又开始想那些不好的东西了。由于妈妈不给我手机，不上网课，我也碰不到电子设备了，我就使劲闹，不写寒假作业，不出去锻炼身体，不学法，不练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这个电子游戏机太害人了，它不只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孩子，它很吸引人，它对常人也起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作用，让你干不好工作，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让你没有人情，让你不管家庭，让你学生不管学习，吸引着你，让你走进这里去，同样是在毁坏人类。电子游戏机的那些商人为了推广它，不断的翻花样，就大力的这样的搞，这样推。人造了这么巨大的罪业怎么办？是在败坏人类呀。师父都讲游戏的问题了，我不能再任性了。妈妈把这些设备都看管起来了。每天我和妈妈一起学法，有时也能练一套或两套功法。渐渐的，我就安静下来了，也明白了想玩的那个生命不是真我，向妈妈坦白了我之前所做的错事，并向妈妈认了错。妈妈和我交流，如果再这样滑下去，不但学习落下了，眼睛度数也许会一涨再涨。我当时听完很震惊，决心改。后来因为老师留的作业中有用手机每天录视频或查找学习资料的作业，妈妈没有时间看着我，我又控制不住了，几分钟的时间也拼命看，看完就后悔。为了提醒自己，我写了两个我以后再也不看手机了的纸条压在水晶板底下，警醒自己，有时偷偷的看了视频后，眼睛就像针扎一样的疼。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是儿戏，我必须重视这个事情。于是妈妈和我商量，决定每天除了学大约15页转法轮外，还学各地讲法。刚开始我学的还挺认真，可是学着学着就开始分神了，眼睛立刻就疼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要好好学法才会让我好。假期这段时间，我和妈妈一共学了各地讲法15本，转法轮大约有两遍，大法小弟子交流等明慧广播内容听了不少，我的眼睛也随之好起来了。就在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大脑好像被一根管子洗过一样，一瞬间变得清澈了，但还是感觉有一小块黑色的东西没有洗掉，无论那根管子怎么洗都无济于事。这时感觉脑袋里又多了一把小刀，把我那块黑色的东西切掉了，仿佛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新的大脑。当我早上起床时，真切地发现自己的脑袋更加清澈透亮了。就这样，我脑袋里的毒素都没有了，而且那些难懂的知识也自然会了。我的心豁然开朗，感觉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开学时，老师领着我们复习，我跟上老师，自己只是做了很少的题，寒假期间也只是完成了老师留下的不多的作业。考试时间到了，有的同学压力很大，而我的内心却很平静，因为我相信我能考好，因为我学了不少大法，大法清洗了我脑中的污垢，学习的知识很容易就能被大脑吸收了，我的智慧来源于大法，所以我脑袋没有杂念。当开始考试时，我也有点心慌，我急忙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完后，我的心平稳了下来，我顺利地完成了考试。在这次全区统考中，我数学114分，英语92分，语文 100.5 分，总分 306.5 分， 总分排班级第四。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感恩师父改变了我，让我摆脱了网瘾，能集中精力学习，考了我从上学以来的最好排名。我还有很多缺点，比如妒忌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求名的心等等还没有去掉，我以后还要修好。小弟子在这里谢谢师父，叩拜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七楼坠落获生传奇震惊闻者，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韩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4日。我是2002年2月12日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年53岁。2017年，我们全家一起在广州打工，我丈夫和儿子是搞建筑的，我在工地做小工。一次工作时，因为当时楼房还在施工中，楼梯扶手没有安装，没有电，杂物又多，楼上一片漆黑。我走楼梯，不小心走到电梯井里去了，一下子从7楼摔下来。电梯井里有钢筋、方木、砖头、龙门架等，我像做梦一样，一下子就摔在这些杂物上。着地那一刻，我居然是清醒的，一看到处是血，我的第一念是找到手机打给家人求救。丈夫的电话没接通，儿媳妇接到电话后大哭。当时我周围一个人没有，我不停地求师父救我。师父，我不能死，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好多人还等着我去救。并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时，发现我儿子和同事都围着我哭。在救护车上，我听到医生说，没用了，不用到医院去，这么高摔下来，不死也活不成。我丈夫哭着求医生，他没有死，他心里明白得很。我心里不停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鼻梁裂开一个口，胸骨断了13根，屁股摔成2半，脚粉碎性骨折，身上到处都是被钢筋戳的伤。我在重症病房住了9天，医生3次给家属发病危通知，可是我活过来了，我好了。在医院住了40多天就出院了，出院后身体得到康复，而且没有留下残疾。我的传奇震惊了医生、护士、医院的病人以及我们乡镇方圆多少里的人。医生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从片子上看，你有中重脑震荡，当时应该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你怎么会知道打电话求救呢？你这样的情况，1万个人也难活一个，你却活下来了。这是个奇迹，这是个奇迹。他们哪里知道，大法无所不能，只有法轮大法才能创造这样的生命奇迹。是我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康复后的我，每天出去结合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讲大法的神奇。过程中我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写几个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天，我给一个开摩的的男士讲真相，他说听说过我的传奇，感到很震惊，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他还说，你恢复得这么好，这哪像从7楼上掉下来的人，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是个老百姓，什么组织都没有入，快给我个护身符吧。旁边的一位大娘听到我和这位男士的谈话，赶紧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姑娘，你受苦了，
你要活100岁。还问了一些关于我的情况，我就告诉他们，我的命是法轮大法师父再赐的，我是为众生而活。瘟疫这么大，我师父叫我们大法弟子快救人，多救人。我师父希望众生都能平安度过劫难。大娘哭了，我也哭了。还有一天，我给两位补鞋的大爷讲了大法真相，他们明白了真相，一个退出党团队，一个什么都没有入。我还把我从7楼上掉下来的事讲给他们听，他们都很震惊。一个说，你心真好，受过这么大的难还出来救人，为别人着想，你要注意安全了。另一位大爷说，你这是行善积德，做好事，现在死了多少人啊，带上我吧，我也要像你一样去救人。我被他们感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告诉他们，大爷，您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您的亲朋好友熟人，叫他们常念这9字真言，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就能躲过瘟疫得平安，这就是救人，就是功德无量的事。他说，好好，谢谢你姑娘。我告诉他们要谢我的师父，是我师父在救人。我又每人送一个护身符，他们一再表示感谢。我遇到过一位做小生意的大叔，我说，大叔，您老这么大年纪还能做点小生意，这几年年岁不好，灾难多，送您个真相护身符保平安吧。他笑呵呵地接过护身符说，谢谢你法轮功。他叫我法轮功，我好感动，也更加感到大法徒身负的重大责任。接着我给他讲了大法基本真相，他说，你说的我都信，共产党是很坏，我在部队当了15年兵，连在部队退伍的钱都不给我。我说，大叔，把在部队入的党向神佛退了吧，用小名化名都有效。他说，我用真名退，坐不改名，站不改姓，我在部队就是用这个名入的党。他还说很不喜欢共产邪党，他说，法轮功好，只有你们法轮功最正，敢说真话，现在的社会没有人敢说真话。我80多岁了，我要活到100岁，我要看到共产党灭亡的那一天。临别时他还嘱咐我，以后有真相小册子要记得送给他看。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